所以问候还是要大声一点，需要麦克风。各位平安，我们在今天继续等于在以弗所书的最后一章，然后最后一章当中等于是结尾。那各位在刚刚所读的这样的一段经文当中，会不会发现怎么突然上帝借着保罗所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要他们去打仗，要他们上战场去打仗？那到底是前面讲的不是都讲的还好，好像讲到夫妻关系，讲到这个儿女关系，对，父亲跟儿女，然后主人跟仆人的关系，怎么一下子变成要打仗？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说，因为既然要穿军装，那很显然就是需要打仗。那打仗你会发现，那打仗这个只是关系而已，那跟这个打仗有什么关系呢？那从经文当中你会发现，那战场在哪里？各位，如果你们从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当中，你发现这个战场会是在哪边？在属灵界的地方，对不对？他讲的在这当中，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然后吩咐说，你要穿戴全副的军装，抵挡谁的诡计？抵挡魔鬼的诡计。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说，哎，这个太神话了，是不是？就好像灵，属灵界的事情，如果物质上我们这个眼睛看不到，就我们不太算数。但是你会发现，很多人说我不相信有神，但是我看风水；我不相信有神，但是我追求占星术；我也不相信有什么，我不相信有神，但是你碰到很多，你生命当中你有很多禁忌。有些人不敢到墓地去，有些人对看到死人有一些禁忌，我会被怎么样？会被吓到，好像会被冲到那一种感觉。你会发现，当嘴巴讲说我们不信神，但是我们实际生活当中，你会发现你信了很多不是神的东西，但是是属灵界的。这些也就是在我们的，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以为是看得见的，我们才以为算。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一个全面，我们生活的世界里面有上帝所造的，同样也有跟上帝一样在灵界里面的。所以这样的是一个至少从圣经当中，各位你可以看到很清楚，这是圣经的一个整全的观念。因为它不是只讲说我们只生活在物质层面的，所以圣经的教导好像就着重在你怎么样有技巧跟孩子说话，你怎么样有技巧夫妻之间能够怎么样和好，能够关系处理得好。他不是讲技巧的问题，而是他讲到一个最主要的。所以在今天这一段他才会深入到一个情形，说你们要留意了，我还有末了的话要跟你们说。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在整个当中我们需要去看到说，那需要打仗，战场在哪里？那战场在属灵界看不见的地方的同时，你又发现属灵界的影响会具体在哪里？会具体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能够借着在我们这段时间不断的在以弗所书，你借着圣灵感动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对他们在当时的处境里面，主让他们能够明白，原来他们是一群蒙神拣选，也得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更领受圣灵在他们身上已经带下的印记。而同样在这一群人当中，你也让我们能够明白到，原来神借着主耶稣你自己的作为，你的救恩，你打破了 犹太人、外邦人这些的隔阂，为奴的、做主的，你让这些中间隔断的墙已经不在那里，而是成为一个合一的群体。主，我们在你面前为能够领受听见这样的福音的感恩，因为你让这一个一批一批能够因听见福音回到你面前的，而聚集成为教会，你使教会成为彰显你智慧的器皿。而同样，我们也知道，在主你所成就的事当中，你一直也提醒我们，因为耶稣所成就的胜过天上、地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名。因为在这里面仍然有许多要来敌对主你所成就的，似乎要将人从我们所领受的恩典地位当中把我们挪开。主啊，我们再一次感谢主，你也赐下今天这段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原来我们仍然在这当中怎么样来警醒、来面对。我们将今天在你面前所带领、所领受的话语，求主借着圣灵继续在人心中来工作，以致我们每一位都能够站立的稳。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我们一开始刚才提到，保罗说他还有一些话还没讲完，那还没讲完的话，他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靠着主，也就是说你已经在主里面了，你们要持续怎么样待在主里面，这是一个持续的动作，不是单单只是你去好像去加油站加个油然后你又出去了，你要持续让你自己是在主里面。因为你会发现前面以弗所书一直讲，因为在基督里怎么样了，你改变了，如果你不在基督里，你是老样子，甚至比老样子更惨。他说你要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在主里面，各位还晓得这大能大力是从哪里来？还记得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耶稣怎么复活的？耶稣，神说，神借着那什么大能大力使他复活，也让信徒们能够晓得怎么样那浩大的能力是什么。这个就是在基督里面，神要让使人复活的这样大能，同样在我们里面。所以当他说你在主耶稣基督里，你要靠着他，这大能大力不是你自己锻炼健身房锻炼来的，这大能大力是在耶稣基督里。所以能那个力量的来源在哪里？在基督里。那我们如果不在基督里，你就没有办法让这样的能力来怎么样，来让你能够站立得稳。所以他在这当中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显然在这里面我们知道他提醒一件事情，魔鬼的诡计，因为第十二节在这当中提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因我们并不是与血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至少这段话很清楚，你会发现在圣经的世界观当中，灵界是一个很明显的事情，灵界是一个很明显的事情。所以战场主要在这里，战场在这当中，你的敌人是谁？就是执政掌权管辖这幽暗世界的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待会我们慢慢会我们会讲到这些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影响什么，具体会以什么方式可能会呈现出来。但至少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 是跟那些执政掌权的、属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来征战，征战的对象是超自然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跟人的关系不好，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怎么样，我就指着人直骂，我们都不知道对方也是在被受影响当中，所以我们老是抓着这个人。夫妻吵架，我们总觉得配偶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们似乎没有听，让我们有警觉说，原来在这当中，我受了影响，他也受了影响，所以我们变成怎么样，很容易就中了撒旦的诡计。哦，在人与人之间，所以我跟你吵了，我跟你关系不好了，那怎么样？我就不愿意再跟你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当保罗说要拿起全副的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成就一切还能站立的主，他讲到这种全副的军装，因为一开始第十一节就提到要他们能够穿戴，所以他在这里再次讲到拿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能够知道，在这里他当再一次提醒拿起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在基督里面预备了大能大力，但是我们说，我们就等着这大能大力怎么样？哦，复辟到我们生命当中来。不，他说你要拿起，也就是说你要去支取这样的一个。哦，从经文章来讲，讲到了就是一个全副军装。好在你碰到一些艰难的日子、邪恶的日子的时候，你能够抵挡仇敌。当你这样做了，成就了一切的时候，就能够站立得住，就能够站立得住。所以要拿起这件事情是一个命令词语，同样也强调我们作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作为保罗写信的对象，你会发现他们被鼓励到，你们要有主动，你们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的责任。征战的目的就是这些都成就了，你还能够站立得住。你会发现在这段的经文当中，保罗用站立这样的词语或是站稳，相对的出现了好几次，至少有3次4次。抵挡基本上也是一个，抵挡就是我站在这个敌人的面前，我要跟他怎么样，要他能够跟他有反抗，有对抗。所以在这当中，你会发现我们能够靠主的能力而站立得住。属灵的军装，你会发现在这当中，其实保罗似乎也让我们，至少在当时代的这些读者里面，会让他们熟悉圣经，旧约圣经背景的时候，他们会联想到在旧约当中有一幅图像。有一幅图像是什么样的图像？就当旧约的圣经描述神要差遣那弥赛亚来拯救以色列的时候，弥赛亚战士的一个形象。特别在以赛亚书里面，你会发现好像讲到上帝要来差来的这位弥赛亚，他所穿戴的那些战甲、那些军装，基本上就是保罗在这里引用来作为以弗所书的一个参考，让他们能够怎么样，好像能够活出像上帝一样的那种情形。因为当旧约当中讲到弥赛亚所穿戴的军装的时候，你发现这基本上就是上帝所穿的，他把他所穿的让你穿上。我们换另外一句在新约里面别的话语，或者是在以弗最前面一点的，各位还记得要脱下旧人穿上什么？这个新人如果在这第6章的这处境里面语境当中，你会发现 它就是让你穿上军装。所以，当信徒能够穿上这套军装的时候，基本上你就是分享上帝的性情，分享上帝在这当中，不论我们待会你会看到真理的腰带、公义的护心镜、救恩的头盔，这些都是上帝所预备的，而且是上帝本身的。你把它穿在你自己的身上来。所以在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借着在以赛亚书这样的一个呼应。其实在以赛亚书，如果各位回去，你可以看到在以赛亚书59章的时候，以公义为护心镜穿上，这就是引用以赛亚书里面的，然后戴上救恩的头盔，这些都是在以赛亚书当中所呈现的。同样，你会在同样的书卷当中看到，在第11章前面一点，他讲到公义必做他腰间的腰带，就跟真理的公义的护心镜，或是真理的腰带，用这样的一个对比。那这些，保罗以以赛亚为一个描述，让他们能够知道说，这全副的军装是一个上帝所赐的，所以当他们要主动拿起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力量的来源，我们是被赋予力量，所以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所以我们需要能够不断的在主里面，在他的力量的全能里面来领受。然后我们刚才提到，信徒要主动的穿上，为自己穿上或拿起。这必须要是一个你出于你的决定性的行动。你不能信主之后什么都不做，你不可能信主之后好像我就等着神好像一点一点为我们，会有这段的时期，但是神要你能够成长，要我们能够成熟，主动能够来支取神已经为我们所预备的。所以魔鬼、撒旦会有诡计，所以在经历这些的时候，你是不是仍然能够站立得稳？这就是看你穿上的新人，或者是你穿戴的军装，或者是我们今天用一个简单的话语，我们的题目讲：你是不是披戴的基督？你让基督所成就的事情，是不是在你的身上成为你所披戴的？所以军装本质来讲，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好像把耶稣基督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在第14节，他说：“所以要站稳了。”这全副的军装所描述了，他讲到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真理的带子，不单单好像只是，就是说我们听见的福音，这是真理之一。同样，真理你会发现，也有可能是你听见真理之后，在你生活当中你的表现，你所蒙的，你的行事为人所展现出来的。所以，当我们接受这福音，我们当有的那种行事为人，比如在爱中，你是不是讲真话？你是不是持守真理？简单讲，就是当你对神和对人，我们是不是有合乎神旨意的这样的言行？所以真理作为腰带，公义作为护心镜。你知道，当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基督成为我们的义，他所成就的，我们才能够怎么样，在神面前被看为对，被看为正确，不管在位置当中，在关系里面。 所以这样的一个公义，可以保护我们，让我们的心怎么样？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知道说，当撒旦控告你的时候，他会讲说：“啊、哦，你看你做的不怎么样，对不对？”我们最常听进来就说：“哇，不信主的都比你好。”没有错，我们需要反省，但是有时候这些事情会成为控告你的，以致你会成为怎么样？你努力在你的自己的行为当中，你没有先转回到基督的面前来，知道说你是被摆对了，以致你才能够做对的事。很多时候我们不想说我们是被摆对的位置，我们常一直只用我们说我试着要做对的事，试着要做对的事，但是你会发现，你已经脱离了在基督里面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基督既然成为我们的义，在哥林多前书这样讲，所以因信称义的地位能够保护我们的心思意念，抵挡撒旦的控告。所以同样，当我们要能够做出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能够做出那合乎上帝要求的言行。就如同以弗所书前面讲到了，就我们这新人是怎么样？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当你在自己的行事为人，你领受一个新的生命，你展现出来，你也按着神的心意来做的时候，你就不会容易掉入一种在属灵征战中被控告的一个情形。然后在第15节，他说又用和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在这段的话语，直白和平的福音的预备，原来的经文当中没有鞋子，但是因为他紧接着穿在脚上，所以译者会把鞋子这个词放进来，让我们有一些能够比较容易懂。基督是我们的和睦，对不对？在以弗所书前面有讲到了，基督是我们的和睦，因为他使怎么两下合而为一，他成就了神跟人、人与人之间能够和平、能够和睦，使我们的脚步能够安稳。也就是当领受这样的一个福音的时候，是带来和睦的福音，你应该准备随时预备好这样的福音，作为一个分享。属灵征战，你会发现，让我们好像说，哎，一方面有征战，但是你所征战，你所要做出的，你却是要促成和睦，对不对？属灵征战，当魔鬼撒旦要分裂人的关系的时候，但是我们却是用制造、替造和睦来怎么样，来使这样的征战，来胜过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致力能够替造和平、创造和睦，是一种抵挡属灵攻击的利器。教会我们每一位肢体在这当中，需要能够维系不单我们与神之间的和平，同样人与人之间，这也是我们需要去努力的，用这些来抵挡胜过魔鬼的各样的诡计。16节讲到说，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当你在基督里的时候，你为什么在基督里？你为什么能够在基督里？因为你的信靠，因为你的信心，而信心的对象是耶稣，是这位基督，是这位信实的耶稣基督，借着信靠他的话和应许，来抵挡这恶者射来的火箭。什么火箭？怀疑、恐惧、 谎言等等。当一个信徒知道我们所信靠的这位基督，他所成就的是出于他自己的忠诚，出于他自己的信实，所以我们宣告承认，同样也在这当中委身于他。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抵挡恶者一切的攻击，因为他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你离开你已经有的位置，让你离开基督，让你不在基督里，让你继续以为你可以靠着别的种种，或者是靠着自己，除了基督以外好像你都可以靠。他也希望你除了你不要靠，不要在基督里，其实他希望你在什么各样东西里面他都觉得很放心，因为其他那些都没有什么能力。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救恩的头盔，基督是我们的拯救。戴上头盔的含义，就是你让你自己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当中，是在一个你是一个得救，而且带着有这样的盼望的，是活在这样的一个确据与盼望当中，保护我们的怎么样思想不被动摇。而这里面谈到唯一的一个好像似乎是攻击的武器，是圣灵的宝剑，他谈到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你会发现大家可能最清楚能够明白的，就是耶稣怎么样用上帝的话语抵挡魔鬼，就是在他旷野受试探的时候，对不对？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他用上帝的话来抵挡魔鬼。魔鬼跟他讲说，哇，你肚子饿了，你可以变啊，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可以做这个啊，对不对？耶稣说，不，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语。你就会发现这些上帝的话成为一个抵挡魔鬼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利器兵器。所以当我们看到基督，当我们刚才讲到说这全副的军装，如果基本上它的本质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而且他提醒我们在十八、十九这里面直到二十，他说你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并且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当你穿上所有的盔甲、护心镜，你束上你的带子，你拿了你的盾牌，你说这些就够了，对不对？十八节跟我们讲说，当你有这些的时候，你要靠着圣灵随时，就是你一直保持在这种一个情形，你要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且要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第一个，当我们在这当中了解到说我们有这全副的军装，但是你怎么支取上帝在基督里为我们所预备的？祷告祈求是他这里所提到的，因为在这里的站稳这件事情，是祷告祈求跟你能够站得稳站不稳是连带关系的。你要靠着圣灵，你要在这当中，在任何一个时机，因为在每一个时机你很可能都需要做什么， 你都需要做出你的抉择，到底用神的方式，还是继续用我的方式，会不会上了撒旦的诡计？你的态度应该是警醒、警醒的，就要警，就有谨慎，有谨慎，不是昏睡的状态，以致我们分辨不清。哎，啊，这些情形好像，这个撒旦魔鬼他们是放年假，所以不在的，所以我们这段时间可以休息。不是的，撒旦魔鬼他们也同样不断的寻找每一个可吞吃的机会，而且在最后一个，他说你要为众圣徒祈求。各位，你会发现，当神赐下全副军装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会认为，哇，神给我这一套，我就穿着，我就是为自己，我可以跟上帝能够怎么样？能够保持一个正确的关系，我跟人可以保持一个正确的关系，不会受撒旦魔鬼的引诱。但是他这里讲，他这里如果你看到整个以弗所书讲到的是讲到谁，讲到群体，讲到教会，所以才会需要为众圣徒祈求。不是单单我们为我们自己不受撒旦的影响，而是你要为你身边的弟兄姐妹，同样在主里面的，你要为他们守望祷告。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哦，我只要顾好我自己就好了，别人让他怎么样，让他自己试吧，让他自己去跌倒，那是他跟神上帝的关系。但是你会发现，这失去了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当基督拆毁那中间隔断的墙，把人聚集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彼此守望，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很容易怎么样，在这当中被撒旦中了撒旦魔鬼的诡计，所以需要借着祷告，常常在圣灵当中跟神来寻求这件事情到底什么是合宜的，我是不是按着神的方式，是不是一个义的方式，一个对的方式。所以当上帝将公义赐给我们，将他整个属灵的军装赐给我们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会发现我们怎么用。因为我们刚才讲，虽然是一个看不见属灵的战场，但是它的影响力会具体呈现在哪里，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以弗所书已经谈到了，他谈到怎么样竭力保守教会的合一，他谈到夫妻之间，谈到亲子，谈到主仆这样的关系当中。你在教会当中的，如果发现了纷争，你会发现是出于什么原因？很多时候是出于谎言，出于误解，出于论断，对不对？但是当你戴上真理的腰带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来面对？当你碰到，哎，教会有一些事情，哦，我说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说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或者私下有一些情形发生的时候，你要怎么面对？在关系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坚持诚实透明，拒绝背后的论断？如果有人跟你讲，我跟你讲这个，你不要跟别人讲，我说那你要不要说，那我们找那个人一起来讲，你让他能够敞开嘛？因为如果你真的关心这个人，你觉得他，哦，他可能有些事情做，那我们跟他一起来讲啊，你要让他能够明白。你不要在背后之外，你就每个人都讲了，就是当事人你不讲，让真理能够在这样当中。也就是说，当你上帝说我把这些真理给你束腰，你当成带子的时候，所以你碰到这种情况，你要怎么来处理？你要用上帝的真理，穿上公义的护心镜。对，很多时候在教会肢体彼此相互当中，你也会发现有时候可能你被人误会了，被人论断了， 但是你不要一下子血气冲上头，自我辩护，而是你能不能想一想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有没有想一想，你可能会想到刚刚第18节讲到，你要靠着圣灵，其实怎么样？要祷告，祷告说，我怎么样？如果有误解，我怎么样去排开这个误解？还是我一下子我就气愤愤的就去找对方理论，想要澄清？我不是说不要澄清，而是你要知道用什么方式，以致你所做的不是在拆毁，而是在建造。所以你需要祷告。同样，我们被别人论断，我们会有这种冲动。你也同样，我们要自己思考，我们是不是论断了别人？我们是不是用一个对的方式来对待别人？也就是用基督的义，用一个对的方式，在神面前看为是神所喜悦的，或者神的心意的方式来对待别人，不要轻易的定罪。恩典相待，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教会肢体聚集在一起，每个人的真的，我们的成长背景是不一样，做事方式很多不一样。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对事情的处理常常会冲到哦。因为这个不好，所以我设一个条例，让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就有点像我们好像法利赛人在讲说，为了不让你触犯安息日，我们在主日学里面讲到，为了不让你触犯安息日，所以我规范什么？好，那你一天不能走多少路，哦，以致你不会触犯的安息日，所以他会越定越多，越定越多，因为他所定的目的就是让你不会触犯到，好像违反安息日不可做工这一条。所以我说啊，一天不可以走1000步，啊，一天不能做这个啊，你不能到这个啊菜市场啊，种种会定的很多规条，所以在外围筑起了一个篱笆来。但是这些事情，你只是用这种方式没办法解决，所以耶稣才会把在登山宝训的时候，把这些外围的事情，他拉到人的心里面，到底人的心是怎么反应、怎么看待、怎么回应的？所以你需要用公义作为护心镜。我们刚刚用一个教会当中可能会发生的一个。这种情况来作为一个例子，对。那同样，你发现，在教会的以弗所书里面所提到的，比如说在夫妻关系当中的处境，你经常会受到夫妻之间受到这种魔鬼撒旦的诡计，会是在哪里？就是魔鬼想要扭曲上帝对婚姻的设立这样的一个蓝图。所以最常碰到的，就是丈夫会怎么样？会忘记以弗所怎么勉励做丈夫的？你要用基督的爱怎么样来爱你的太太？但是在争吵当中，你会发现我们常常这部分忘记。如果你能够把这个部分带回来，你会发现整个环境怎么样？关系就不一样了。婚姻当中，夫妻之间做丈夫的滥用权力、自私自利，同时撒旦也可能怂恿另外一边的配偶，妻子会觉得我干嘛要顺服？你又做得不好，你要做到我心悦口服，我就顺服你。所以每个人都怎么样，都以对方表现怎么样，我才回应。但是你会发现，上帝给你的军装是什么？上帝给你的军装说：“哎，先生，你看看你自己是不是用舍己的爱来爱你的太太，是为主来做。”他说：“做太太的，你之所以顺服，是因为为主而做，如同你顺服基督一样， 不是谁高谁低的问题，而是上帝在婚姻的安排当中放下了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安排。所以当如果一天下来，丈夫工作很疲惫，回到家里面，我们回家他想什么？我只要到我房间，只要玩三十分钟的 game， 我就可以放松了，对，我可以重新得力了。但是他的太太也辛苦了一天，他也希望先生回来能够怎么样，能够有机会跟他有一些沟通，对不对？所以如果这时候魔鬼的火箭射来了，你会觉得怎么样？双方会坚持，对不对？哇，这个我也很累，你也很累，那怎么样？那就开始了。先生会想，我都这么累了，你怎么一点都不体贴我，对不对？那太太会说，哇，他根本不关心我，好像把家里只当旅馆，哦，回来就打个 game， 明天一早上上班又出门了。你会发现魔鬼在这当中，火箭就这样燃起来。所以你的盾牌在哪里？你的盾牌会在哪里？你的盾牌就是在神怎么样跟做先生的说，你要怎么带你的妻子。当那个时候，你是不是可以放下你？你也累，没有错啊。但是你是不是可以问问你的妻子，说：“哎，你今天怎么样了？”那看到家里好像，哇，孩子也好像可能也让妈妈很操烦的时候，你会发现做丈夫的在这当中，他如果愿意在这里面让上帝的军装来装备你，不要让魔鬼找到他的怎么样，他的立足点。同样在亲子关系当中，你也发现那个军装到底会呈现在什么样？最常受到的征战会是什么？就是做父亲的、做父母的，很多时候会对孩子的一些情形，很快就好像被惹动了怒气。而做孩子的，对父亲、父母亲来讲，他常常会呈现的一个情形是什么？藐视权柄，对不对？很多孩子会觉得我懂得比你多，对不对？好像老人家或者是父母亲这一辈是懂得比他少，所以魔鬼会怂恿父母用不合神心意的方式，对不对？不单怒气，很多时候你常会听到，你看看谁家的孩子怎么样，用羞辱的或者是过度的控制来对待你自己的孩子，这不是上帝给你的军装。很显然，你这时候你的军装你没有带在身上，你已经把它卸下来。常常跟孩子讲，哇，你说那口舌言语的刺激，这些有时候会像毒箭一样，就你成为魔鬼的一个器皿，被魔鬼使用，然后你却浑然不知。那这些情形你可以怎么样来回应？当做父亲的，你可以用圣灵的宝剑、上帝的话怎么样来对付自己的怒气跟口舌。当你好像要生气起来的时候，你可以想到第六章先前讲的，你不要惹儿女的气。但我怎么样能够爱儿女，要来帮助他们能够走在一个正道上的时候，不是让我们的怒气来引导我，而是会想到说污秽的话语一句不可出口。所以这些经文可以帮助你来抵挡魔鬼的试探。有时候你会发现，哎，我没有上帝的话，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讲到，你需要主动。你平常在上帝给我们的话语当中，你是不是在这当中能够来明白上帝的心意呢？ 然后你同样，你是不是能够明白真理？真理让做父亲的、做母亲的可以明白，作为父母职责是什么？职责不是让他们来为你怎么样，让你有面子。他们的职责是按照主的教训、警戒来养育孩子，而不是追求自己的期望，不是追求自己的面子。所以，当做父亲的、做母亲的，你可以借着祷告，让自己再次穿上，你能够有怎么样？有耐心，有智慧，然后也为你的孩子的成长和你们之间的关系来祷告。祷告会使你做父母的，从神的眼光当中来看到孩子的情况，给他们的引导是有恩典的，而不是定罪。同样，在主仆或者是在现今的我们，在职场的关系当中，你也同样会发现，最常受到的一个属灵的征战，会呈现在哪里？魔鬼会利用职场的权力架构，对不对？做上司的很可能，我们仍然用很多的方式，我们用恐吓的方式，我们用威吓的方式，不公的对待下属。我们经常听到很多老板拿的部署的什么 credit，对不对？我们会觉得愤愤不平。但是同样，你做下属的，你会在这当中，你也会受到引诱，因为世界给你的，撒旦要你成就的是什么？做眼前的侍奉，在人面前只做眼前的一个讨好的工作就好了。所以下属会阴奉阳，阳奉阴违，工作不忠心，然后背后抱怨，哇，这个老板怎么样？制造对立跟不信任，这就是你所处在的环境当中，当撒旦的诡计，他的一个一个把你放到你的门口来的时候，你是要陷入这样的一个境况吗？还是你能够用上帝所赐给你的属灵军装来回应？打比方，很多时候，员工在公司当中，哎，看到别人，因为我们也有时候听到，你会发现，哎，某某某某人，同事好像他都不干什么，好像老板特别欣赏他，那我们就觉得心里面很愤愤不平，那我们就开始会想要怎么做？我们想说，哦，那这样我也学他的样式好了，对不对？老板就可能他在一些跟老板这种谈论攀关系的这种技巧当中，那个部分好像很好用，对。既然大家都这么做了，我何必呢？我同样我就跟他们一样，对，用他的方式。那在这里面，当我们面对这些的征战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员工，你需要什么？你可能需要，你可以再次，如果你知道那救恩的头盔已经在你的头上，你的眼目会定睛在哪里？你知道你的工作、你的奖赏在哪里？你服侍的对象是这位主，你要从他那里得着基业为赏赐。所以这样的事情能够保护你什么？保护你，你的心思不受眼前一些不公环境的影响。同样，当你知道你有公义的复兴劲的时候，意味着你在工作当中，因为你知道你要做对的事情，所以你继续你在主里面，让那新生命当中的正直、诚实的品格，就是在没人看你的时候，你仍然按着你诚实的心在那里甘心的侍奉，因为你在那里所做的是为主而做。所以，当你明白，你之所以不让同事他们一些的方式、做事的伦理方式来带着你跑的时候，因为你知道 你真正做事的方式，是你跟基督之间的关系来决定。所以你是为主而做的，你也是为着他，要得他的奖赏。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天这整个的全副的军装当中，魔鬼最核心的一个目的，就是要破坏上帝已经在基督里面所设立的和睦、合一跟彼此之间的相爱。而我们的回应方式，保罗在这里最后以弗所书才讲到末了的话语，他说：“你们要穿戴起，拿起来穿上，以致你能够在你的实际的生活当中，不受魔鬼撒旦的影响，而且能够站立得住，能够站立得住。”所以保罗在这当中，他不单说为众圣徒祈求，他说也为我祈求，使我能够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因为他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使他能够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我们看到保罗说：“你们也为我祈求。”他说为他祈求什么？等于让他也可以穿上，继续带着全副的军装，能够开口把这福音的奥秘讲明。这就是在这里面，保罗他同样，他借着他在跟弟兄姐妹的书信当中，一方面鼓励他们，同样一方面也让他们知道。你们继续为我来祷告，因为他所传的福音就是上帝的道，他在这当中让福音能够不断的能够展开，而神的国也因此能够怎么样，也在这当中慢慢的能够展现出来。所以在以弗所的结尾当中，提了几位，他提到帮他带信的推基鼓他保罗一切的事情告知了这些收信人，让他们知道保罗的近况，并且鼓励他们。那同样，他们也在最后，保罗用的一个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为他们来祝福，让平安、让爱跟信心。在他们当中继续来带领，所以当我们对基督的委身，也就是在这里面以上帝的恩典，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诚心爱我们主耶稣的人，都能够在这当中经历到他已经为我们所预备的，也能够蒙受他所赐下的恩惠。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在这次我们以弗所书里面所谈论的，所以是指一个群体性的，让我们能够学习所望彼此的代祷，让我们把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各样，让我们能够披戴上来。所以在你的处境当中，你不要忘记你是在基督里，所以你需要主动的能够将基督的各样属性用在你的生活的各样层面，真理、公义、福音，然后随时借着圣灵祷告，以致我们在这个时代，让教会借着教会，在执政掌权的一切属灵的权柄都能够知道上帝百般的智慧。而我们也同样在这里面经历他自己美好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能够让你自己的话语这样充分的让我们明白，当你拣选，然后你使人可以与你和好，你赐下了生命，而这聚集的一群人。同样，你使用我们，以致我们在这个世代，让世界可以得知你百般的智慧，因为世界原本属你， 而你就是在这里面，你要将你所造的世界再次借着人，在你自己的面前，在你的里面，我们所领取的，所已经领受的这全副的军装，继续在这个时代为神的国度来征战。我们献上感恩，也求主纪念你的教会，继续来建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